谢主，我们已经在这里，讨论过，或者说是传讲过，如何为主学习为主说话，已经第五次了啊。这个林红回去就跟我说，他说你前面讲几次我都记不得了，到底是讲的什么？我想多数人大概也记不得了，我到底讲了些什么？不过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吃饭，上个礼拜六你吃的什么饭不记得了，但是那个饭有没有用啊？还是有用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不见得记得那么清楚哈。实际上如果是我来说，我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到底我讲了些什么，是不是我也听不清楚了？不过没关系，这个我们就是照着主的恩典啊，我们来学习怎么为主说话。我们先来看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，刚才各位弟兄已经讲过了哈，主耶稣自己在那里宣告，约翰福音十五章，你帮着要翻一翻啊，帮一翻一翻圣经
啊，113，
好，翻到以后我们还是从第一节开始来读哈。我来读吧，大家读是不是有时候比较乱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啊，注意啊，我是真葡萄树。主耶稣没有说别的葡萄树都是假的哈，但是他说他是真葡萄树啊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那然后呢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他就是负了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啊。这个也就是说呢，基督徒是应该多结果子的，结果子的基督徒呢就留着了，不结果子的基督徒怎么样、就减去了啊。所以这个要注意啊。第三节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结干净了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，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第七节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我们把第七节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吧，一起来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那这里边就顺便说一下，就是说主说我们结果子的基督徒就留在树上，那我们是不是结果子就很费劲呢？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葡萄树使劲结果子，对不对？不需要是自然的结果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主的里边结果子的基督徒是很自然的啊，你不结果子说明没在里面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他这里第七节这里讲了一句话，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这中文这个藏着好像说有的时候在，多数时候在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藏就是说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一直在，一直在主里面呢，主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。什么叫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啊？我们想一想， 如果我背了圣经了，这个话是不是在藏在我里面啊？不见得。因为这个话我们讲了，神的话有两种，一种叫知识性的语言，就是这个圣经的话啊，我们背了很多是在我里面，但是这个话呢叫 Rhema， 是生命的语言，就是说这个话能够在我们里边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活的话。那如果我们藏在基督里呢，这个活的话就藏在我们里面啊。所以这个我们读的时候稍微要留心一点，否则的话我们读过去好像什么都没有。那什么叫主的话藏在我们里，也就是说这个话能够在我们里边呢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啊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活出主耶稣的样子，让我们的生命有着活的这个样子啊，基督徒那个香气的 这种话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个是主的话在我们里面。当然刚才说的是为自己的需要改变自己，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活的话在我们里边呢，我们能够讲出来能够供应别人。说到这里呢，我想这个供应别人的这个话呢，就是我们基督徒要为主说话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，就是说传福音也好，你去跟人家讲道也好，或者怎么样，要是没有这个 Rhema 生命的话的话呢，那你就等于读一遍圣经，对不对？那读一遍圣经呢也不能说没有用，别人听了也可能有用，但是呢还是不能够真正的打动别人，除非神特别用你是说的话，就像你这个录音机嘛，录音机录出来你读讲了出来，别人也可能听到了一话，哎，圣灵感动点活了他，在他身上成了 Rhema 了，成了生命的话，但是你嘴里面还是知识的话。就是说知识的话因着圣灵感动了他，成了他生命的话，但是你里边应该有生命的话，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传福音，才能够帮助别人。那什么叫在基督里啊？什么叫在基督里？什么叫在主里面？我们想过没有？刚才唱的诗很好，就是说呢，如果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的心就是在基督里，天天思想基督，是吧？就像圣经里边有一本卷书啊，叫雅歌，旧约的雅歌，就是歌中之歌啊。他在那里讲什么呢？良人属我，我也属良人啊，把基督当成是我们的良人。良人是什么啊？情人啊，啊，爱人。这个良人是良人应该说是这个中国的文言里边的啊，良人就是所爱的人啊。这个因为这个爱人这个字啊，在大陆是爱人就是妻子丈夫啊，这个但是呢在日本的爱人就变成了情人，就是说在婚姻之外的一个人啊，是不是 啊不知道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所以当初这个翻译圣经呢，他们就翻成良人啊，良人。那在基督里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不是和良人的关系一样的？我们的心是他的啊，我们想他所想，爱他所爱，做他所愿意做的。就像保罗说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 什么叫基督在我里面活，就是说我和他成了一个人了，是不是这样的关系在基督里。你知道我们这种人啊，在世界上待的时间长了，就有点或者这么说吧，就是说有一个例子不一定很好啊，就是说在演戏的有一些演员呢，做惯扮惯那个反面人物的，你电影上一出来就是他是正面人物，都觉得有点不太像，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啊，这个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些人呢，一信主以后变成了基督徒啊，人家都有点奇怪，你这个，你信了耶稣到底有什么变化啊？这个，我们过去的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习气，不好的这个语言，常常就在我们嘴里边就流出来。啊，上次我讲过一个老弟兄啊，现在很老了，那时候很年轻啊，浙江人哈，这个浙江人一信主，他过去是一见面就骂人的，就是表示友好啊，骂得很粗。结果呢，他信主以后，见看见别人还是想骂，对不对？只不过是骂了以后又觉得不对。这个就是说，别人看我们还有一点旧的习气、旧的语言、旧的东西。我们要真的来改变我们的话，必须要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做一些改变的工作。否则的话，别人不会觉得我们是有什么你说的传的福音，别人怎么信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有一位老弟兄说啊，说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讲台啊，我们的生命呢就是我们的讲章。哦，这句话好像很有哲理哈。我们这个生活，我自己表现出来的就是我的讲台，不一定就是说非要你到一个讲台上去讲一通道才是叫讲道。平时你在那里生活，你的言行就是你在那里讲道。那这个最直接的观众呢，听众呢，就是我们周围最亲近的人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父母啊，我们还没有信主的配偶，还有呢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儿女，包括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同学，最亲近的朋友，他们就是我们的听众观众。那你信了主以后，你给他去念圣经，没错，这个就是知识的语言，人家从我们身上能够看到我们改变，这个是住在基督里的，主的话就在我们里就出来了啊。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实在的，我们这个平时的生活言行更重要，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更重要。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就是在传神的话啊，就是在那里最有说服力的这样一个讲道。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不信，不能完全怪我们哈，他们自己就很坚持硬壳，不愿意信。所以这个，但是呢我们自己呢也有责任，我们生命是不是能够见证基督的荣耀，这个福音在我们里。那个所以徐华弟兄有一次跟我们讲到，他说如果我们的亲人没有信主，我们为他祷告啊，比如说你的亲人没有信主，我们为你的亲人祷告，但是祷告三年以后还没有信的话，就为你祷告。为什么呢？你自己的见证不够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有道理。所以这个为主说话是 我们的生命是否会改变，是否像旧约圣经里面讲像以法莲那样啊，这个没有翻过的饼，一边烤焦了一边还是生的，我们这个生命不协调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你就像那个酒啊，还没折腾那个里边那个陈渣还在那里，倒来倒去没有滤出来啊。礼拜四袁妈妈跟我说，她回到武汉这个青山以后啊，愿意找一些基督徒的聚会哈、啊。那她觉得啊，在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，这是让她很受感动啊，很真诚。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在那里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非常关心这个。有姊妹还跑到这个旅馆去哈，看望他们生孩子，还有 baby shower 啊什么的，让他们很感动哈。这个我想就是表现出来和世俗的一些人的不一样，这个是一种无形的在那里讲传神的话。所以身教胜于言教。当然呢，我们也要读圣经，不是说不读圣经呢，我们这个神的话知识语言没有的话，就没有生命的语言，所以圣经也是需要读。如果没有不读圣经的话，根本不知道神在说些什么，那怎么行呢、所以哥罗西书说要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怎么丰丰富富？我们不读圣经，你怎么丰富？很贫乏，对吧？这个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关心神的家，关心神的殿，为他心机火烧，对吧？主耶稣在那里，这个我们这星期四的那个要查经，就读到第二章下。这个礼拜四就要读了，就是那个主耶稣拿绳子编成鞭子，把圣殿里的卖牛羊鸽子的都赶出去啊，叫洁净圣殿。为什么？他为这个殿心急火烧。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这教会就是神的殿，我们为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为教会的难处，你祷告了吗？关心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常常需要弟兄姊妹来关心我们，但是我们对别人关心的多少啊？平时祷告的多少？这个都是在基督里啊！你没有在基督里，你不会去关心你的。在诗篇137篇，我们翻一翻啊，我想我们看一看还是有益处的，也可能弟兄姊妹都看过诗篇，圣经的正中啊，137篇，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如何关心这个神的殿。当他们这个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因为他们犯罪不敬畏神啊，报一下页数，581啊，那个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圣殿被毁掉了，他们怎么样？你看他第一节说，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西安，西安就是耶路撒冷，想到耶路撒冷就哭了，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这些巴比伦人要我们唱歌，抢夺我们的，要我们作乐，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。第四节，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，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最喜爱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住上膛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啊，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，以东人说，拆毁拆毁，直拆到根基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这仇。你看吧， 他们这些人对于圣殿是何等的这个何等的有感情。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对教会有没有这么感情？教会是不是被掳到，按照马丁路德的说法，教会现在就被掳到巴比伦了，我们要归回、啊、就说这个教会现在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现象和事实，让神的殿不能够 function。 怎么叫不能够 function 呢？就是不能够运作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初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他们在那个巴比伦呢，就是像我们现在中国人到了美国一样，但是呢他们虽然是奴隶，但是巴比伦对他们很自由的，所以他们过去都是农民，到了巴比伦以后呢学会做生意了，所以犹太人现在不是很银行家很多啊，很会挣钱，对吧？都是那时候学来的。巴比伦对他们来说，他们觉得有个新天地了，因为那个平原太富饶了，所以他们在那儿就买房子买地，跟我们一样，在美国的也有房子了，也有地了，在那儿扎下根了，对不对？谁再愿意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山地啊？水也不是很丰富，然后种地粮食也出的不多，在这个巴比伦已经是成家立业了70年，孩子都就如果是离开巴比伦的时候刚生的孩子已经70岁了啊，谁还愿意再回去？但是有一批人还是愿意回去。为什么？这个犹太人呢，他们很聪明的，他们这个想出办法，哎，我们到了巴比伦，我们怎么敬拜神呢？哎，他们就有个建立了一个会堂制度，叫 synagogue 会堂制度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一起啊，大概10家左右呢，就成立一个 synagogue， 就是会堂，然后呢，读一些先知的书啊，这个羊皮卷书可以读，可以读经，可以查经啊，还可以呢什么唱诗，唱诗篇，就跟我们基督徒一样，可以读经，可以唱诗，我们礼拜五读经唱诗，还可以交通啊，彼此分享啊，但是有一条没法做，是吧？不能够献祭。只有回到耶路撒冷祭坛上才能献祭，所以有一批人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去，重新设立祭坛，建圣殿。但是其他人，多数人都不愿意回去了，在这儿挺好，可以查经，可以唱诗，可以交通，甚至可以讲道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奉献，没有献祭，跟神的这个直接的这种关系，让神得到满足，这个没有。所以他们在那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如果忘记你，我宁可右手忘记技巧，我宁可舌头贴住上膛，我们不能在那里唱歌。这是真正对于神心意的这个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现在要住在主里边，真的想到我们常常能够纪念主，就像刚才我们郭炳说姊妹祷告，我们早上醒过来眼睛一睁开，主啊真是感谢你啊，今天又给我一个新的一天。晚上睡觉的时候也祷告啊，今天我们我今天这一天有哪些不讨你喜悦的，圣灵感动光照我的，我可以向主来认罪。平时我们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不要求我，神也没有要求我们一直在那里祷告，这么我还要工作，但是我们常常心能够回到里面说，主啊你 你来带领我的工作啊，你来祝福我这个工作，是不是？这个祷告是可以，你常常能够回到主里边，常常有这样的祷告的话，我想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的主的话。所以心灵常跟主交通怎么样呢？就让这个主啊，就是 cover 我们，就是遮盖我们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不太容易受到撒旦的攻击啊。就像上个周主日那个李文革弟兄说，我们素常这样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说今天碰到事了，哎呀主啊你快救我，等到没事儿就忘了，把主我把神给忘了。他说这种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，我也同意这个他说。当然想极难的中间想到主也怜悯我们，是吧？好，这是我讲的第一个，就是如何住在主里哈。我们能够常常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，我们常常想到主啊，我们具体的怎么样做在基督里，这是一个大题目。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，我们常常能够为跟他祷告，有心灵的交通。这个蒋妈妈很快就要回去祷告，祷告。对，我们没办法常常女儿没办法常常跟你在一起，但是你要祷告啊，这是一个。第二点呢，我想呢，我们再交通一些关于顺服主的话呢，我们要传讲主的话，要顺服主的话，顺服主的话要绝对啊，不能打折扣。那我们来读一段圣经，约翰福音14章，约翰福音14章，这段话也是非常的重要和宝贵啊。14章第7节21节，对不起，
21节，
我们一起来读好了。有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你看这里有个条件，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。主的命令啊，在神的圣经里面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的时候不觉得它是个命令，那没办法，等到你觉得它是个命令的时候，你真的要又去遵守的话呢，他怎么说？这人就是爱我。什么叫爱主？爱主有个很简单的标准，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去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。爱我的怎么样？主有三个应许，下面啊，三个应许，什么？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怎么样？对，并且向他显现。我们注意啊，我们常说，哎，这人爱主，那人爱主，要注意，这有个标准，什么？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。那我们有了这个标准，有了这个命令去遵守的时候，要不要绝对啊？常常会打折扣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喜欢打折扣的人，我就做不到，我就打一个折扣改变一下。我就说啊，如果是我们真是神有命令的话，第一，你不要随便打折扣，不要降低要求。有的时候会就根据我们自己的爱好习惯或者是情形来改变这个话。那我举个例子，这个有一个管家啊，他的主人管一个房子，他主人出去旅行了， 旅行呢大概要一两个月才回来，他在那想，哎呀，这个房子应该油漆一下，他就自作主张的，他喜欢绿颜色，他就去油了绿颜色，对不对？那主人可能不喜欢这个绿颜色，等到主人一回来，哎呀，一看绿颜色怎么样，心里面不高兴，但是呢你说这个管家还是很努力啊，他很，你不能说他偷懒，他没偷懒，但是他做的事情不是很讨主人的喜欢，很可能主人那时候让他有这个咖啡颜色，他去丢了，他觉得绿颜色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神要求我们做什么的，我们不要去改变，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改变和降低要求。如果我们做不到，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，我们也不要降低要求。哎，有你弟兄曾经有过一次。就说神让他做一件事，他做不到，做不到他怎么办？他就跟一个神祷告，说神啊，我现在做不到，但是呢你不要让步，你等我让步，我总有一天会让步。所以有一首诗在我们诗歌本上，主啊，求你不要让步，因为我迟早要顺服啊。他有这样一个信心，相信主会叫我们让步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没有办法做到绝对顺服主的话，真的，我们没办法做到绝对的顺服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圣经上讲，要我们奉献十分之一，这个以色列人赶羊的时候，每过去十只羊，就是拿一只羊出来要奉献给圣殿。那我们呢，常常有的人就没办法，觉得自己钱不够，要那些实在困难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看，就我们来查一下圣经啊，这个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，马拉基书第三章那个第八节，这个好，
这个麻烦先生第八节
回来读吧。
第八节怎么说？人岂可夺取神之物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。那个的供物没有的，夺取我，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。你看，因你们通国的人以色列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第十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庆福于你们，甚至无地可容啊。这个就是讲到这个，那我想啊，就是说这里边就讲到了，如果我们十一奉献的话呢，神会把天上窗户打下来啊。这个我们就不去详细谈这个事情，就是说我们这个神说那十分之一是我的，你不要不拿出来，是我的，属于我的，是你们夺取了我的，所以供物 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就是为主说话的人，对夺取神的都敢做的话，那你能为主说话吗？对不对？如果你今天做不到，不要强求，对不对？让神来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能够做到啊。这是举个例子哈。还有一句话更厉害，这个我们就不来翻了。路加福音14:25啊，说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自己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句话很厉害，不爱我胜过父母妻子儿女弟兄。那我们上次在查的时候，佩影姊妹带我们这个查罪，她说这个怎么行啊，对不对？谁不爱自己的性命嘛，对吧？当然有一些很糊涂的、很混的这个父母，不爱自己的子女，有的，对不对？最近台湾有啊，香港有一对父母什么呢？他们给那个婴没钱，有钱买什么香烟呐、啊，什么烟呐、啊，他没钱买那个牛奶，他就没有钱买奶粉，结果拿水冲奶粉，多冲点水，就喂这个婴孩，几个月的婴孩就饿死了，当然现在判刑了。这样的人我们不去说他。还有呢，杀父母的，对不对？也有，我不去说他。还有离婚，现在很多不爱自己的妻子，对吧？但是一般的人来说，谁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性命兄弟兄？做不到的，就是我们自己都做不到的。但是神要我们做到，他是他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来帮助我们做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凭着我们自己来爱父母儿女妻子弟兄啊，和自己的生命啊，做不好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有爱了主以后，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能够更好的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顺服主啊，我们要为主这个说话呢，我们一定要对主的这个话呢有这个绝对的顺服的心。如果你今天不能够认真的相信神的话，去顺服他的话，你怎么叫你的听众来顺服，对不对？那没办法，这人家说你还不，你都不信呢，怎么能够让我们信？当然，这个神也有别的办法啊。我记得上个礼拜祷告会的时候，这个蓉蓉姊妹，威华，对。上个礼拜祷告会的时候，蓉蓉姊妹跟我们做一个见证，很好啊。她说啊，她妈妈信主以后，就是很喜欢看，但不是，她原来就很喜欢看电影，所以信主以后呢，就事情多了。星期二要去祷告会，她呢又想看电影，所以呢。就不去参加祷告会嘛，当然去看电影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没有话说的。可是呢，每到礼拜二呢，他们家好几个孩子，三个孩子怎么说，就生病。一到礼拜二，总是有一个生病，不是这个就是那个，他也没办法看电影。哦，后来就神就光着他，哦，你不去祷告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他就觉得神在管教他，他就礼拜去参加祷告，哎，孩子就不生病了。就是好几次这样一来呢，他知道神用神的办法能够帮助。当然我们人呢， 做不到绝对的绝对，我们只能做到相对的绝对。什么叫相对的绝对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奉献呐、啊，或者是爱父母，爱父母爱妻子，这个胜过爱自己的。爱我的话呢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像这个，都是有神有不同的这个给我们不同的亮光啊，让我们呢到生命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就做到什么程度。比如说有人信了主还抽烟，对不对？还抽烟，那神自己会光照他。过一阵以后，他自己觉得那个烟呢、啊。味道不对了，他不需要别人去劝他，因为圣经上也没有讲不可抽烟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当这个神光照他的时候，哎，他就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把烟戒了。还有像撒谎，对不对？哎，可能刚信主以后还会撒谎，但是过一段时间当自己的生命长大了，亮光更多了，神不断地在我们引领我们。所以这个绝对是什么？只要神光照你了，你去执行，你去做。神没有把所有的圣经上的要求一下子都给我们刚信主的啊，一下子给我们受不了。所以就像那个有人举例子，两岁的孩子，你让他拿多少东西呢？对，他可以拿个一磅两磅的东西就了不起了哈。这个，但是你20岁了，你还拿两磅的，父亲就不干了。就这样，一样的道理。你随着我们的生命的长大，这个顺服是要不断的这个在那里改变。那第三部分呢，我想讲一点，就是关于米非波设的故事啊。上一次这个李文革弟兄来讲到米非波设，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米非波设讲些什么，对不对？米非波设为什么我今天要讲呢？就是说我们为主说话的人要做一个有盼望的人，盼望主耶稣再来的啊。这米非波设在旧约，我们来读一段，读一下好了。这个撒母耳记下，旧约撒母耳记下第9章，
290，
那个是讲到那个米非波设这么一个人啊，因为大卫做了王了，他以前的那个王叫扫罗，追逼大卫很多年啊。那么扫罗死了，被外族的人非利士人打死了，那扫罗的这个儿子，三个儿子也都死了。所以呢，这个第9章开始呢，大卫就问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，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。约拿丹是扫罗的大儿子，当初爱这个大卫，不同意他父亲追杀大卫。那么所以呢，第二节，扫罗家有个仆人名叫洗巴，有人叫他来见大卫，大卫问他，王问他，你是洗巴吗？回答说，仆人是。王说，扫罗家还有人没有呢？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。洗巴对王说，还有约拿丹那个儿子叫米非波设，也就是扫罗的孙子。那后来就去把他招来了哈， 他这个米非波设什么呢？是在第六章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扫罗死了，扫罗的三儿子也死了，大卫总亡了。那么大卫是扫罗的仇敌啊，扫罗老是追杀他的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这个保姆就抱着这个米非波设就逃。米非波设那时候五岁，就逃的时候呢，摔在地上，两个腿都摔断了。所以是两个双腿瘸的这么一个人。那所以呢，你看到第六节，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，伏地叩拜。大卫说：“米非波设。”米非波设说：“仆人在此。”大卫说：“你不要惧怕，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，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，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。”第八节，米非波设又叩拜说：“仆人算什么？不过如死狗一般，今蒙王这样眷顾。”啊，那就是这样，大卫就很恩待他。你看，这个把这个让这个洗巴呢做他的仆人啊，然后呢。二十一节，洗巴对王说：“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，仆人都必遵行。”王又说：“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，如王的儿子一样。”第十三节，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，常与王同席吃饭，他两腿都是瘸的。啊，这一九章，这一整个一章讲米非波设。啊，那米非波设既然跟王一块吃饭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他是根本就他对于这个国家有什么贡献？没有什么贡献，他完全是王给他的恩典，预表主耶稣对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脚都是瘸的，我们走路都不会走，我们不会走十字架的路，我们不会走主耶稣的要我们走的路，但是竟然让我们与王同席吃饭，对不对？我们今薄饼聚会，神用他自己的身体和血来供给我们，招待我们，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薄饼聚会。所以那天李文革弟兄特别强调，我们一切的侍奉敬拜都是从薄饼的桌子上开始。为什么？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死的十字架。好，那这个米非波设的故事呢还没完，因为到当时啊，这个大卫啊，后来这个大卫王大卫的儿子叫亚撒龙啊叛变的时候呢，大卫就逃的时候呢，就十六章，我们看十六章啊。那个十六章第一节，就是那个撒母耳记下啊，十六章。那大卫刚过山顶，见米非波设的仆人，就大卫逃的时候啊，很狼狈啊。逃的时候呢，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带着备好的两匹驴，驴上驮着200面饼、100葡萄饼、100夏天的果饼，一皮带酒来迎接他啊。那时候他逃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啊。王第二节，王问洗巴说：“你带这些什么意思？”洗巴说：“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，麦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，酒是给旷野疲乏之人喝的。”就王就说：“你主人的儿子呢？”就是说那个米非波设了。洗巴说：“王，对王说，他人在耶路撒冷，因为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。”你看，王对洗巴说：“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。”米非波设就撒了个谎啊，挑拨王和这个 不是米非波斯，洗巴挑拨米非波斯，对，你们都没睡着，还不错。那我们再来看啊，等到他回去怎么说？等到他那个回去了，十九章啊，这个十九章的二十四节啊，那个扫罗孙子米非波设也去，大家就去欢迎这个大卫回来了嘛。那个亚撒龙叛变的儿子也死了，那这个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。你看，他自从王去的日子，直到王平平安安回来，没有修脚，没有剃胡须，也没有洗衣。上次李文革弟兄提到，他这样做，虽然他住在京城里面，那个叛王没有拿他怎么样，但是他好像自己跟大卫一样在逃难，没有修脚，没有剃胡须，没有洗衣服，他完全是一个等候欢迎接王回来的一个人。你看二十五节，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，王问他，米非波设，你为什么又没有与我同去呢？他回答说，我主我王，仆人是瘸腿的，那天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啊。其实啊，那些刚才那个饼啊，什么酒啊，驴啊，都是他的嘛。他说，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，又在我主我王面前残毁我，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，你看怎样好就怎么行吧，对不对？他就盼望那个大卫，盼望这个王回来，等到王回来了以后，他就说了这么简单，说了这么一句，因为我王在问他。二十八节，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死人，他自己很谦卑啊，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呢、啊。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如同人吃饭，我现在向王还能办理冤案吗？诉冤吗？我不诉冤啊。王对他说，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？我说，你与洗巴均分地土。米非波设怎么说？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，就任凭洗巴取了也可以。我常常读到这儿就替这个米非波设喊冤呢啊。因为米非波设他这个一个心思就是说，大卫你平平安安回来，我其他东西我都不在乎，是不是？大卫这么处理这个平分这个财物不对的，对不对？是错的。但是呢，正是因为他这么做错了，更显出米非波设他的对王的心。你看他说，任凭只要你平平安回来，任凭他都拿去算，我不要。我想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时候，要学习为主说话，要做一个属天的人，我们要等候主的再来，对不对？我们盼望主平平安安的回来，当然主一定是平平安安回来，而且主也会不会像大卫那么糊涂乱处理。但是呢，我们等到主耶稣来了，我们会不会去跟主说，哎呀，你没回来之前，我为你受了这么多苦啊，背着十字架多重啊，不会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高兴的来不及。所以米非波设给我们一个榜样，让我们看到他的心思是等候盼望王回来的这个人。李文革弟兄，我觉得10年以前我遇见他的时候，他刚刚信主， 啊，上个礼拜讲到李文革弟兄，你看他的话，神的话非常丰富，十年的啊，真是，我觉得看到他，我觉得自己很惭愧啊，这个他那样在主的话语上花功夫啊，这个真是很好。那么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想我们要为主做出口，第三个内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属天的人，不能一天到晚老想着地上的事。地上的事我们该做的，我们的责任是需要，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等候这位主啊，做一个属天的人，一天到晚斤斤计较地上的利益，你不想到天上的事，不想到属灵的事情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做一个为主做出口的人，传福音呢？你传福音自己老在那儿想的这些属地的事情啊，这个不想天上的事呢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属天的人。那希望神在这里恩待我们哈，为我们你看那个米菲波设，让他钱拿走吧啊，这个财产钱拿走了，叫我们知道，哎呀那多可惜啊，既然给我们一半就一半了，对不对？那一半就已经丢了，你怎么能全拿走呢？但他就说，他就是任凭他全拿走也可以，他只要和王在一起就满足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做一个盼望主、等候主的啊，我们这个为主说话，要在基督里与主同住、同生活啊、同行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。另外呢，对神的话要绝对服顺服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有盼望的人。因为实在来说，现在这个时代非常的邪恶，悖逆啊，这个越来越，我觉得这个世界啊，说实在的，在神面前是没有希望的啊。这个圣经上讲到这个世界没有希望，我可以用个例子来说。就比如说我有一家银行要倒闭了，我们还在那里存款存款往里存，你想已经的神都宣告了这个银行肯定要倒闭，我们还在那里往里存钱，对不对？你不是丢把这个钱都完全浪费的丢掉了。我们的生命实际上就是那个投资嘛，今天我们在那里投资，就算我们工作50年吧，一年10万块钱，500万美元了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你这我们把500万美元投资投在那个要倒闭的银行，最后收获是什么？什么也没有，是不是？我们投资在属灵属天的事情上，神的事情上，那是就像这个圣经上主耶稣说，你把钱存在天上，没有贼偷，也没有虫蛀，那是最保险。所以这个我们这一生，神给了我们这个生命，我们就是把它能够好好的使用啊，能够做一个荣耀神、有益周围的人的这样一个人。这样的话呢，过一个陶足喜悦的生活。好。